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2019年8月2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杨胜军与81岁的母亲在家被警察入室绑架抢劫，母亲当天晚上被放回，杨胜军8月11日被迫害致死。
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高明霞于2018年5月份被中共协党借峰会之名绑架，后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即墨青岛第二看守所。2019年7月24日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
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杨波和身为外企高管的妻子肖莹，在遭受了1年10个月的非法关押后，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和2年。2017年10月7日，深圳市国保警察高新派出所警察用电钻钻坏2道铁门，破门入室，绑架了杨波和肖莹。
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刘凤宝、丁立杰、杨艳杰2019年8月13日遭德惠市法院冤判，刘凤宝3年6个月，丁立杰4年6个月，勒索罚金不详。杨艳杰冤判2年，缓刑2年，勒索罚金人民币10000元。榆树市五棵树72岁的法轮功学员郭玉珍8月5日被德惠法院冤判3年，勒索罚金不详。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建华老太太，2018年4月14日晚8点被南关区南岭街派出所警察绑架。2019年5月10日和8月9日合计15分钟的两次非法庭审，被南关区法院冤判4年，勒索现金10000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巴中市七位老人被误判入狱。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对9名法轮功学员作出枉法判决，其中7位老年人，89岁的张新伟3年，82岁的张明朗5年，71岁的康尊六3年6个月，71岁的祝天贵2年6个月，70岁的岳英聪女4年，70岁的戴万义男3年，62岁的周丽华女4年，都被勒索不同数目的罚款。被判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全都不服，递交了上诉状。在疑问重重、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二审在省政法委书记邓勇的干预下没再开庭，分别通知家属到法院领取判决书。当事人家属不服，询问法院，被告知可以不开二庭。2019年6月中旬，通知家属前去看守所探望后，前不久当事人已被非法执行判决。据法院人员透露，这个案子是四川省政法委直接督办的，所以拖了1年多才结案。巴州区检察院几次以证据不足把案子退回公安，但是省政法委一再施加压力，要求巴中公安局千方百计搜集所谓证据，非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不可，甚至威胁要对不听话的检察官和法官采取组织纪律措施。省政法委直接指示巴中市政法委必须判3年以上，年龄再大也要判。巴州区法院的法官为了保住饭碗，昧着良心做出枉法冤判。7月26日，戴万义的亲属、案件知情人接到四川省检察院信访办的电话回复，你举报的政法委干预司法，纪检监察转过来了，我们处理不了，封存了，你愿意拿就拿回去吧。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来短信回复，你的举报信收到，不在我们管辖范围内，省检察院处理不了，最高人民检察法院也处理不了。定案的三长会议就是政法委主持召开的，现在四川政法委书记邓勇就是前四川省检察院的前检察长。
遭14年冤狱折磨，三级警督信仰不改。法轮功学员商希平曾任黑龙江省华南县林业局公安局三道沟派出所副所长、三级警督，在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后， 曾六次被非法拘留关押，劳教一次，判刑两次，累计被非法关押长达14年。为了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为维护法轮大法的尊严，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2013年10月12日，尚希平到呼兰监狱当天就被关入小号，理由是不配合工作，不听话。这样在小号关押70天，受尽折磨。小号是一个5平方米的地坑，和地是一样的，只是高出来一块。一个门，没有暖气，一件衣服。当时正是11月份，小号内极冷，地坑上有5个地环，为的是靠灾压人员的。靠人时把人四下撑开，腰部一个地环硌着。在关押当天，他们就准备靠撑尚希平，手铐脚镣子都拿来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拿走了。晚上睡觉时只能躺下10分钟，就得起来溜达溜达，不然就冻得受不了。一般人待半个月就得脱胎出去。一个便池，喝的水就是便池里的水，没有任何洗漱用品。每天2顿饭，没有任何碗筷。警察不顺心，还打开走廊窗户冻在押人员。在关小号期间，尚希平给在押包家人员讲真相，他们基本都做了三退。他在小号待了70天。关押期间，六月龄主任王小晨找他谈话4次。监狱提出5个条件，尚希平牢牢守住对大法的正信，一个也不配合。他们知道不把他打死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最后狱方妥协，把他放入出监队关押。临近10年，刑期已满，监狱有关人员找尚希平谈话，大意是你要出狱了，你还没有转化签字的笔录呢。尚希平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吧，你也看到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妥协，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低头的。尚希平的妻子程淑杰在多年痛苦的煎熬中期盼着与丈夫早日团圆，不料在2014年3月向民众发放丈夫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丈夫曾工作过的三道沟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尚希平走出那地狱般的牢狱后，他深知中共监狱迫害大法学员的邪恶手段，他每月都坚持去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看望妻子，关注妻子被迫害状况。被中共迫害分离了16年的夫妻在2017年终于团聚了。尚希平为坚持信仰遭14年冤狱，至今工作被开除，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仍然无怨无悔，做好人没有错，因为他信的是真善忍，是千年得不到的正法。
举报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吕峰迫害法轮功。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据评论，国际社会已从对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走向实质性的具体拒签行动。吕峰，性别男，出生日期1963年2月，吉林省吉林市人，现任职务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长春市政府副市长、长春市公安局局长，工作单位长春市公安局。作为对法轮功实施迫害的策划者、操控者、指挥者、推动者，吕峰任职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5年，任职长春市公安局长3年间，指挥下辖的公检法，利用特务蹲坑、跟踪、盯梢、手机监听、网络监控、人脸识别等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大肆绑架、抄家、关押、诬判、迫害致死。吕峰在2010年任职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长时，对法轮功犯下的罪恶，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法弟子善的表现，家属变了。大陆来告，前几年的一天，我到一个学法小组去学法，这个学法小组的 A 同修被迫害两年，一期满，但中共恶人还没放人，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儿。学完法后，一个同修说，今天 A 同修的母亲到我家来找我，哭着说，他们老两口带着一个残疾的孩子，坐火车到石家庄劳教所，接他们的大闺女回家，去了两次也没接回来，而且劳教所的恶人对他们很凶，吓得他们也不敢说话，家属很是着急，大家商量商量怎么办。我说，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们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要唱好主角。你和 A 同学的母亲联系一下，如果他上劳教所要人，我陪他去。同修说，行，我们小组在家给你们发正念。第二天，我和一名同修陪着 A 同修的母亲来到了省劳教所，我和同修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家属在门卫登记后说明来意，一会儿劳教所的某队长和一个男人就来到了大门口。我对他们说，你们赶紧放人。队长说，哎呀，早来两天我们就可以放了，我们已经报上去了，加期十天。 A 同学的母亲说，我们都来了两次了，你们都不放人。队长瞪着眼说，他不转化也不干活还练功，不能放，我们可以加期半个月，如果不改上边可以加期三个月。我对队长说，啥转化不转化的，他是一个好人，你让他转化啥，练功就练呗，不干活就不干呗。两个狱警说，那我们一个星期后保证放人。差一天就到了一个星期了，家属很是着急。我说，如果他们明天不放人，我还跟你们去劳教所。 A 同学的父亲被感动了，他说，你们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比我们亲人还亲呢，我们家亲戚也不少，没有一个跟我们去的，而你们不但跟我们去，来回路费吃住你们全包，明天还想跟我们去，大法弟子们，你们太善良了，我佩服你们，原先我错怪你们，对不起你们了。 A 同修的父亲这么多年也不太明白真相， A 同修被迫害后，他不让同修上他家去，过年过节的时候，同修买东西到他家看望他们，他把同修们给轰出去，把送的米面油和水果等东西扔出去，并告诉同修不要再上他家来。同修们都很关心被迫害的同修，上他家去了好几次都被他轰出来了。可通过这件事，他明白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知道大法弟子好，知道法轮功是受迫害的，也退出了共产党的邪恶组织。第二天早晨，派出所通知 A 同修的家属去把 A 同修接回家来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成念法轮大法好，关键时刻命能保。河北来告，同事找我诉苦，他82岁的母亲从县医院转到本市医院近一个月了，务农的姐姐白天陪床照顾，下班后同事去替换姐姐休息，他的母亲胸憋，躺下不行，坐着也不行，只好侧卧。这病虽没有癌症严重，要不了命，但大大小小的病17种，按下葫芦起了瓢，家人既心疼又发愁。输液扎针，手背已经成黑色的了。他打开手机让我看住院处方间，药物过敏反应，心力衰竭，脑梗死，糖耐量渐低，食管裂孔庙，低钾血症，尿路感染，心律失常，慢性胃炎，胆囊结石，高尿酸血症，冠心病，室性期前收缩，原发性高血压3级，脂肪肝，电解质紊乱。我看后也无可奈何，稍后悟到这不是偶然的。我正看明慧周刊呢，里面有成念法轮大法好，疑难杂症痊愈的实例。我找到他让他看看，他看后说，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隔了一日，他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后，老人家好多了，医生开出院证明回家了。值得再提的是，后来他回到乡下老家，有一天他的老母亲倒在地上昏了过去，他的姐姐急忙打120，同事则双手合十，心里求大法师父再救救他母亲。不一会儿，他的母亲苏醒了，120救护人员来后做了一些检查，确认没事走了。他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成全他的孝心，让高龄母亲健康安在。从此以后，他对大法的神奇有了新的认识，虽然还没有走入修炼，但也在看大法书。
相信法轮大法好，舌管囊肿不治而好。河北来稿，我的孙女儿今年7岁，是个很活泼可爱的孩子。她3岁时，发现脖子上在嗓子的部位长了一个疙瘩，并且越长越大。去北京医院检查，医生说等她长大必须做手术，不然疙瘩长大会漏食。家人为孩子担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修法轮大法，知道大法的超常，于是我就告诉孩子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很愿意念，孩子自己还念师父好。孙女儿念了一段时间，发现疙瘩就变小了，接着还念，到2017年那个疙瘩全部消失好了。孙女儿太高兴了，总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谁要问他怎么好的，他说是大法师父给我治好的。师父太伟大了，大法太神奇了，没花一分钱，孩子没受一点罪就好了。谢谢师尊，谢谢大法。
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培德镇青年6组卢锡莲遭恶报。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培德镇青年6组卢锡莲积极配合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带领协党人员多次上法轮功学员家骚扰照相，有的都多年不学了，还到人家问。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他叫几个村民挨家挨户从门上收走，拿到小卖店放炉子里烧。法轮功学员多次劝说，他不听。法轮功学员叫他母亲劝他，他母亲说这是他的工作，上边让他做的，他不做怎么办？他还继续干，他父母先后去世，也没能警醒他。鲁西莲在一次喝酒后半夜死去，死时才40多岁。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妇女张国芳遭恶报。2001年，正是僵尸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份。各地610国保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电视媒体连篇累牍，对法轮功进行抹黑，煽动仇恨。临朐县610利用金钱利诱，鼓动世人举报法轮功学员，举报一个奖励2000元。为此，一些财迷心窍的人出卖自己的良知，做出了害人害己的蠢事。2001年3月的一天，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卧龙镇妇女张国芳恶意举报了3位法轮功学员，传递大法真相资料，致使这3名法轮功学员以及另外一对修炼法轮功的夫妇遭绑架、殴打、经济罚款等迫害。此后不久，张国芳患了病，在本地外地医院检查花了不少钱，也查不出原因，身体都脱了相。而且张国芳的恶行殃及他的小孙女儿，也长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去了好几个医院也查不出病因，白白花了不少钱。后来一家3口出门出了严重车祸，张国芳的丈夫当场死亡，张国芳被撞成重伤。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脚印兽印，作者中国法轮功学员。去别人家做客离开时，主人常常会问一声，看看落什么东西没有。小时候的我遇到这种情况，有时会顽皮地说落了，主人忙问什么，我说脚印，于是大家就笑了。人走过哪里会留下的是脚印，但没人会吝惜它。 可是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便会成为犯罪的证据。当我第一次听到“兽印”一词时，立刻联想到了脚印。看过圣经的人对兽印并不陌生，但兽印是指啥？这些年来，拉着我让我信耶稣的人都说不知道，而真正懂的人知道，兽印是人们在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说出自己自愿献命的那一刻，被魔鬼在额头上打的印记。它代表着此人的命从此属于魔鬼了，自己说了不算了。有人说法轮功学员劝人们退出中共组织是搞政治，其实不是。大家想一想，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是不是就不用替罪恶滔天的中共献命了？不献命就被说成是搞政治，那么这个政治是啥东西？每个人的生命都无比珍贵，中共把中国人当草芥，我们自己不能也这样看呢？20年的实践证明，退出中共一切相关组织、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民众是由神佛保护的，在天灾人祸中都能获得平安，而额头顶着兽印的人无法得到保护，因为魔鬼是不会保护人类的。这就是为什么灾难中倒霉的都是选择跟党走的人的原因。愿所有被中共欺骗的人都能抹掉兽印，用纯净的生命去迎接人类辉煌时刻的到来。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